所以我就发现呢，奇怪，当我们坐在这边的时候，当思琴啊，这很美的钢琴大提琴小提琴一开始弹奏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今天不太一样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神今天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是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浓厚。借着敬拜，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享受到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团契哈 ，fellowship， 我觉得是很美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太一样哈。感谢主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能够得到安慰，也得到力量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喜喜乐乐、平平安安。啊，请你跟你的旁边的人说，我们今天要得着平安。我们今天要得着平安，因为呢，我们要学习温柔。好，我们要学习温柔。当我们周围的人都很温柔的时候，你就平安了。当你不温柔的时候呢，你旁边的人就没有平安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温柔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、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属灵里面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品格啊，是灵里面的一个品格。所以啊。我们中国人啊，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很多的关于这个温柔哈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主题。讲到温柔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话哈，但是圣经的温柔呢，可能又比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又再多一点哈，多一点。在 before 我们开始这个深入之前，我们先来再重新的温习一下我们的八福哈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好吗？我们每一次哈，我们在这八福里面，我们每一次就重新来念。啊，求神把他的话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再重新的来思想，来温习你所给我们的这登山宝训里面宝贝的八个福气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你在天上所为我们存留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福气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我们常常来思想，借着每一种不同的一种在圣灵里面的操练，让我们能够来承受这样子的福气。求主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来与我们同在，来喂养我们，也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求你自由来使用这段时间。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很多温柔哈，你听了很多，有大家会听到什么？听过什么柔能克刚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听过什么百炼钢化为什么万紫柔啊，还是什么哈，很柔哈，就觉得说这个我们特别就讲到说在这个道德经上面讲一句，他讲什么，他讲说上善者若水，就是最棒的就是像水一样。水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形状，没有那个，它这个就是说好像这个在自然界里面，如果有一棵树的话，你很容易摧毁它，你把它砍了好，或者把它削成碎片啊。如果一颗石头的话呢，你就敲它啊，它也是碎了。就是这个水啊，你怎么打它还是水啊，你动它不得哈。所以好像古人的智慧就看到这个温柔，这个柔哈，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读一个诗集，就是泰戈尔的诗集，它里面就讲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不是锤的击打哈，乃是水的载歌载舞。使软石臻于完美，好，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河边的那个软石哈，它为什么会这么圆这么漂亮？不是那个大家在那边敲敲打打敲出来的，不是，是水不断的冲不断的刷哈，那久了日子久了就把它磨成一个像一个圆球一样，有时候是很圆的哈。所以就特别就是讲到，就人的从人的智慧来观察 这周遭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就隐藏了这些智慧，一个柔的一个智慧在这个里面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有一个柔性的一个品格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都知道哈，大家就是说啊，你们能下一个志愿哈，我这一个月我都不大声说话，我都不生气，好，有没有人可以做这个 vow？ 我今天不要求大家哈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敢啊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，谁敢哈？我们遇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就会发一阵脾气，或者我们就会很好像很恨哈，或者是就是里面的东西就会出来。That's why， 当我们谈到温柔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特别讲到，这是属灵的果子里面的一个。还记得我们在去年讲到吗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后面是节制，温柔。为什么难呢？我觉得是哈利路亚，因为他写在圣经里面是圣灵的果子，所以难，不是人的果子，是神的果子，所以难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，当我们要来进到这个温柔里面的时候，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帮助我们。不然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到处的都在讲温柔，我们到处都在讲好像这样子一个哲理，但是谁能够温柔，谁能够真正的操练他的生命可以成为温柔，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凭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果子要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待会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如果看见我们周遭的事情都在帮助我们结这个果子的话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就能够做到温柔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在我们的身上。神借着他的圣灵要来帮助我们能够结温柔的果子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谈到说到底什么叫做温柔哈？那温柔的话，我们都知道说，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，好像那个温柔就是啊，柔，我们这讲女生那个什么柔情似水，似水哈，好像就是很温柔，就是说那种就是都可以啊，小鸟依人啊，那样子的一个态度哈，好像就是一个很柔软。但是圣经里面的温柔可能不是那个样子啊。圣经里面讲到的温柔呢，它是讲到一个带着能力的一个温柔，是不是无能而温柔，是他很有能力。所以呢，他是 strong enough to be gentle， OK， 他是 strong enough 才能够 be gentle。好，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哈，那这只好被人家好像就随便他或者什么，不是，是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当我们里面很有 power 的时候，我们却愿意克制，我们好像控制我们自己，能够出现的是一个温柔的一个表态。好，这个东西呢，我常常在讲，就是说。圣经里面常常讲，他讲到温柔的时候，常常就跟谦卑摆在一起。好，柔和谦卑，谦卑跟温柔两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。当我们外面看见是温柔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因为里面先有一个谦卑，里面的人很谦，知道自己是很低下的时候，你外面呢表现出来的是温柔。所以我觉得常常觉得，就是说，其实温柔可能不是目标，温柔是结果。那是一个什么结果？是外面的结果。彰显出来结果，因为里面能够谦卑，知道我没有那个地位，我没有那个好像那个 position 来让我周围的 suffer， 因为我是谦卑的，我是卑微的，所以呢，我能够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 soft， 一个很 tender， 一个很 gentle 的一个态度，很温柔的态度。所以这是里面的谦卑跟外面的一个温柔。好，这是一个好像里外的一个事情。所以真正的这个温柔，外面的就是说你里面已经 do something， 不是说我当然知道有的人很温柔啊，天生下来个性就温柔啊，这个我觉得是也是神给的恩典啊。但是呢，真正的温柔还不是说我们就是凡事就很懦弱或者很慢，很这样很柔，不是那个，不只是那个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里面很激动，或者是我们里面很多的该知道说这个事情是要这样，他必须要这样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 soft 的态度，是里面带着很强力的一个 power， 好像那个车子一样啊。那里面呢，你知道，那你的车子天天在爆炸，对不对？你的引擎天天在爆炸。我们开过来的时候呢，一小时不是一小时啊，每分钟哈，多少爆啊哈！你那个气缸里面，你的车子天天在爆炸，对不对？你的一分钟转几下？我们有时候1500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 RPM 有没有？你的车子，你开车来的时候那个 RPM 有没有？1000、1500对，还是多少？2000多。如果你的车子马力够的话，那它可能就低一点了。我不知道这些我就不懂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就是里面是发生在爆炸，对不对？气缸在爆炸，爆炸才有力量。但是当这个气缸这个力量它爆炸的时候，它被在规范在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它做出来的是个多美的一个 work。但是如果你在外面爆的话，那你看那个如果有人放鞭炮，你就躲得远远的，或者哪里爆炸的话，你一定躲得远远的，那是没有任何 control 的一种 release。 好，但是在神的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温柔，就是它是里面是有很大的能量，但是它在外面却不是表现出一个爆炸，这就是一个温柔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哈，它特别讲到，就是说这个meek 啊，这边就讲到温柔啊，就是讲到 meek。meek is not weak， 啊 ，meek is not weak， 不是弱啊，而是强。所以温柔是强者的品格啊，不是弱者的品格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认识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温柔跟，跟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那种温柔哈，还有点不太一样啊，是表示经过一个克制，经过一个努力之后。随着圣灵，你让圣灵来做以后，能够发怎么讲，就是发表在彰显在外面的一种形象，一种态度，好，是经过努力的。我们前一阵子，大概上个礼拜哈，我们去我们住 Mepitas 嘛哈，那 city 很好，那个你家里哈，如果收入不是那么高的话呢，他就给你一个月还是多少，就是150块还是什么，让你去 exercise。那结果呢，我们就拿了，就申请了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去报了，给我们小朋友去报骑马班呢。他们就两个小朋友就去上骑马课，诶，他们就在那个山上，到了那个山上去上那个3次还是4次的骑马课哈，然后就一开始学习怎么打马结啊，怎么刷马啊，然后最后一堂课是怎么骑马，好，他们就开始很兴奋了，他们就说最后一堂课呢，你的 parent 可以来看。那我们就有一次就那一次我们就去看了，然后就在一个把那个马哈就围在那个大的圈子里面就这样走绕啊，然后呢就牵，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同学们就来在这边哈集合在这个马棚这边，然后就把那个马一只一只这样牵过来，然后就开始呢就叫小朋友就坐上去，当然里面有大人啊，有大人小朋友大人，反正一个班这样子，然后就坐，然后就开始走路啊，走路，然后呢他就教这些小朋友哈，教这些学生们，就是说你要怎么转弯啊，你要让他停，要让他跑，好，你要怎么弄，都教他们。然后我就发现说，我们家的那个两个小朋友都比较瘦，就还小，还好。我就发现那个马的力量是很大的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这个里面有一个胖妈妈哈，我就很担心哈，她被骑到那匹小马，那匹弱的。哎，可是啊，她骑的马真的是比较小一点啦，可是呢，她骑上去呢。那个马还是撑得很有力量，我就说这个马是很有力量的，是很壮的。可是呢，他居然跟大家在里面走路这样子啊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呢，他就是绕着那个大圈圈，那个栅栏的大圈圈，我们就再趴在那个栅栏上，我们就给他照相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马到底，我这个觉得他力量很大，他不知道还有就是他这马走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相机伸出去呢，我就怕他一口就把你相机就吃掉了哈，就是觉得说这个马这觉得不知道它是一个多温驯的东西啊，不晓得。但是我们就发现呢，这个马在走的时候呢很有次序，就这样走，然后呢开始跑的时候一个一个小跑步，哎，也很有次序，然后要转弯到一个地方呢，那个教练说好，我们现在全部转弯，好，大家就把马转过来，然后原来是顺时针，现在变逆时针。哇，我说这些人学得真不错哈，才第一天骑在马上那就已经会骑马了，我说真不错。后来呢那个才侧耳才听到那个教练在讲，这些马很熟了哈，该怎么走大概也都知道。还有呢，那个马不是听那个马不是听那个上面拉绳的，马是听那个主人在中间，有时候是啊，有时候两三种声音啊，那马是听那个，所以呢该转了啊，就是或者该跑了哈、啊、那上面的人骑的，就他后来那个老师讲一句话，他说是马训练你们，不是你们训练马哈、啊、不是你们骑马，是马训练，马教你们怎么骑马。好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马这么大的力量，但是他就听着就是这样顺服，他有很大的力量。那我就觉得说这么胖的那个都可以坐在上面，好，我就觉得真的是很 amazing 哈。 所以这是一个经过一个顺服的一个力量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当我们讲到温柔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分两个角度来讲。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对神的那种降服的温柔，第二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对人啊，当我们遇见那些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温柔。所以这是有两个好像不同的对象，我们有不同的好像层面哈，我们来思想这个温柔本身。我们第一个来讲到就是说对神的一个温柔，好，对神的温柔，就讲到说我们对神的一个柔和的态度哈。很多的时候神会加一些好像那个马一样哈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小荣光品格营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哈，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好像一匹马一样，他那个马鞍子加在你的马背上的时候呢，你就很讨厌，你就很不喜欢那个马，就很讨厌了。那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功课啊，就是讲到他顺服，他愿意。原来是一匹脱缰的野马，现在呢，居然愿意上面一个背，然后呢，还拉了那个缰绳呢。那我们去上马课也看到，那个缰绳呢，其实里面还有那个圆圆的什么铁啊，其实很不舒服的哈。但是马呢愿意，好，尤其冬天的时候呢，他说那个马那冰的，你冬天吃冰淇淋了，那感觉哈。那个铁啊，冬天那个马要套在那个马的那个里面，很冰啊。所以那个爱马的人呢，他会把那个铁先热一热，再给他套，很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被辖制的一个被限制的一个工作，这就是在马的身上。好，就讲到一个温柔，所以对神的温柔也是，好像我们就不愿意付很多很多的好像神给我们的这些限制。好，我们要这样，我们要那样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常常不愿意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降服，我们需要多多的来操练。所以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斯提凡有一句话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啊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呢是应着景象，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然后呢常时抗拒圣灵，然后你们的祖宗怎么样呢？”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也怎样？”所以他们就很气愤的，最后就把斯提凡打死了。所以就讲到以色列人，就讲到他们出埃及这一段的经历，常识一直到士师的时代，就常识可以看到，就是一个不愿意降服在神的一个带领之下，然后都是靠自己的想法，靠自己的主意啊，靠凭着自己的所谓的自我的私欲所做出来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就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。所以在神的面前呢，怎么样柔和，怎么样谦卑哈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最大最好的一个榜样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，他不需要。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，神的救恩来到我们的世上，我就每一次想，我昨天就还在想这个事情，为什么要这样啊 ？Why？ 真的是想不透。想不透，他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神，居然愿意降卑在人的地步，受这么多的捆绑跟限制。好，我们刚唱的诗歌啊，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然后也是一个安慰人的神，这么大的一位神，但是他愿意来为着我们的人，他愿意来降服，来谦卑的来服侍我们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很难想透，这是神的一个智慧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14:31，他要祷告哈，克里希玛尼园祷告完以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”然后呢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我觉得这是好美啊！就是一个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决心啊！起来，我们走吧，因为神是这样带领我们，我们就愿意这样顺服。所以就是讲到一个我行的事情啊，我们所行的呢，是父怎么吩咐我们，我们就怎么行。所以这是一个完全顺服的态度。所以当我们讲到，就是说，当后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接下来一幕就他们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，彼得看见了那个大祭司仆人叫马勒古，就拿那个刀唰就把他的那个耳朵就削掉了。结果呢，这个耶稣他怎么说？他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他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啊，收刀入鞘吧。”他说：“你想在这个时刻，我不能够求神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们吗？啊，但是你这个动刀的哈，要死在刀下。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，我们的事情经上所记的就不能应验了。 这是神定规的，已经写下来的，是这样做。然后呢，我父给我的那个杯呢，我岂可不喝吗？这是他的话，就讲到说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从亘古以来就已经决定的一个旨意，他站在人的立场，他愿意顺服，好像他从出来的时候愿意受洗受浸一样，他愿意来顺服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讲到在马太福音11:29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我们常常很熟的一个经文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心里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他能柔和，他能谦卑，愿意负神的轭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好，他在羊的人、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好，也是这样，就是不开口，他是 silent， 因为他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。那我们呢，只是在这当中来被塑造，来经历他负他的轭。所以不在乎外面的事情，是在乎自己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他特别讲到，就是我的轭是一个容易的轭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神的轭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时候我也稍微提过，当我们不认识这个神的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的生命呢充满了苦毒，因为看到的都是别人对不起我，你看见的都是别人做在我身上的一些不对的事情，或者是让我受亏损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出这个周围是一个神的轭加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的对象马上会翻过来，你就不会再往外去了，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这个人，或者这个人的一句话刺伤了我，或者这个人的一个行为啊，一个或者甚至他的做的一些事情就很让我受伤，我们就不会往外面去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摆在我们周围，他的对象是我，而不是旁边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对尼多森他讲一句话，尼多森他说什么？他说最要紧的是在环境当中能够看出神的轭，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够在环境当中看出这是神的轭。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难最难的，对神要谦卑要降服最难最难的就是这个。因为什么事情一来呢，因为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就是马上回去马上出去，哎，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很顺理成章。可是我们发现不是这样，因为外面的事情呢都是为着我们在发生的，都是为我们。这个神的设计，常常我就说神的设计真是棒得不得了。恶人就去欺压好人，那恶人呢他反正要受审判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就用到他的恶，然后呢来欺压好人。好人缺的是什么？是好人或者是跟随神的人缺的就是那种被操练被磨练的那个过程。那好人会磨练好人吗？不会了。坏人会磨练好人。所以坏人有没有益处呢？对你有益处。当然呢坏人本身他有他自己的结果，他要承担，因为他是坏人，他是凭自己的私欲他去欺压别人，所以他有他的审判。但是神从来不浪费啊，资源不浪费，是 100% recyclable， 他会用在我们身上，为了来造就我们。所以你碰到坏人，或者是碰到你不喜欢的人，你称他为坏人，实际上呢，或者是恶人啊，实际上他是你的大善人啊，因为呢，他能够帮助你 build up 别人没有办法 build up 的事情，他是最棒的工匠，他是最棒的品格塑造师，你要感谢他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，你周围的事情发生很多就是神的恶在我们的周围在发生。好，我常常发现说我们呢，我们就很想大家说我要有温柔的果子，谁不羡慕？每个人都羡慕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不羡慕的请你举手。好，因为我这样问呢，我是知道说羡慕的举手，还是只有很多人不举手哈。可是我知道大家都很羡慕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说我如果天生下来我就是那很里面很刚很有能力，但是我外面就是很 soft，我这样子多好，一点不需要努力。我们大家都很羡慕，看到那种人我就特别羡慕，他能够外面很谦和，然后他里面实际上是非常深的那种人，我就很羡慕。好，可是呢我们就不想被磨成那样，我们想生下来就这样多好，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生下来就30岁， 他不必睡那个马棚啊，他也不必在木匠的家里面，可能还要做很多的木工啊。啊，当时代的木工，我相信不是一个fun，不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，不像现在做木工是一个 hobby 啊。我不相信那个时候做木工是 hobby 啊，那个没有什么好事情了，就是苦啊，就是累，好，就是累。但是呢，这些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不想承受这样子的，我们就想生下来就是这样。哎，就好像我们这在圣经里面形容我们都是一团泥，对不对？那个泥呢，就是要窑匠来塑造。我们在那个空转盘上，我们就在那边转，好像呢，我们就有个愿望，我们有个盼望，我转转转就转成一个漂亮的一个器具，好，或者是一个花盆，或者是一个什么，我就空在那边转。我们都你都不要来碰我，好，果子呢，圣灵会在我里面慢慢结出来，不要碰我啊，它会长出来的。好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了，没有窑匠的手，哈，没有那个做陶的陶艺人的那个手来这个来帮你塑的话呢，你那个在上面转一百年，它还是一个一团泥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来揉它、弄它，然后慢慢的形状会出来，啊，形状会出来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操练，但是我们不愿意，啊，我们不愿意。这个问题就在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两个东西。一个是说我们没有 connect 起来，我们没有 connect 到，其实外面的事情是对着我们来的，啊，是我们自己需要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别人，啊，这个是都是他的 issue， 啊，都是他的 issue， 不是我的 issue， 啊，我们都会这样讲。但是呢，自己的事情呢，其实神都摆在我们周围，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得着益处。所以呢，当你碰到一个你不喜欢人的时候呢，或者你碰到一个。你觉得很没有办法忍受的人的时候，啊，圣经说福哉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这是你操练的机会啊，因为你必要怎么样承受什么地图，随时有赏赐在后面的，啊，赏赐在后面的。我们常常就是把自己从这环境当中把自己隔离出来，我是出脱离的，外面是外面，啊，那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说外面就是为着我，为着我，为着来塑造我。好，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在环境中看不到那个恶，在环境当中看不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恶。当我们愿意，当我们看得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呢，啊，就不一样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出来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你愿意多来思想这一方面，至少你就开始会有一个愿意的心，啊，愿意的心。所以呢，如果那个米多森他就讲这句话，他就说什么？他说我们呢要靠着自己努力呢，只会耽误生命的长进。你不要很努力的在那边等，你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。窑匠离我离开我哈，大家都离开我，我要来结果子哈，还靠自己的努力，那是不可能结出来的。怎么结呢？怎么样变温柔呢？就是大家都来烦你啊，大家都来吵你啊，大家都来刺你啊，来伤你啊，然后呢，你就在慢慢呢。你就发现呢，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，让环境来塑造我们。好，这是他的一个经历，所以他很多的那种生命的操练就是这样。他碰见那种难的事情、难过的那些东西，或者是难处的人，他就知道这是神的手，所以他愿意顺服来操练生命的功课，所以生命就不一样啊，可以写出许许多多。非常感动的一些文章，哦，感动人是有生命内涵的文章。我上个礼拜去那个圣马跳一个教会分享也是一样，我分享了一些，然后呢我提到一个尼托森，后来讲了一些事情，散会以后就有人来跟我讲，他说哎，你知道那个尼托森是很深的人，就是他连他东西是蛮深的哈，哦，我说对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，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是在表面呢，啊，好像那个打水漂，有没有在上面飘，实际上基督徒的生命呢，你要进到里面去，然后你就发现说你的生命会开始不断的更新变化，你变成一个深的人，很深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神应许哈，神的应许让我们有神的圣灵同在，我们要结出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生命。好，所以当尼多森呢，他在整个生命当中他就很多很多的操练了，到最后他在监狱里面被关了20几年，哦，也是为主受苦啊。他最后呢，他知道这受苦全是有益的，他说对他都是有益的，所以他写了他的成名曲，他的代表作，在这20年当中，他的代表作就是一首诗歌。好，我们来看那首诗歌好吗？ 他那首诗歌叫做《恋我月经》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可能很多人会唱哈。他说什么？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哈，他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他就不能变成酒啊。因为那葡萄要酿的时候要脚踩，有没有？你去那个什么 Napa Festival， 就是有人让你免费去踩啊，你要酿酒啊，要踩它，葡萄都踩得烂了。那个烂葡萄你就不想吃，哎，就买酒还蛮贵哈、啊，所以呢，要经过采了以后，它才能够有价值，好、哦，才能有价值。你如果不炼纳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好、哦，它最后一个问题，主啊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好、哦，他甚至讲到是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。啊、哦，我你所失去的、收去的东西呢，你自己来代替。哦，这首诗歌真是。我觉得它深到不行哈，非常非常的有意境。我们来唱好不好？我有带那个谱哈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让我们真的在环境当中哈，我们借着这个诗歌来思想，这是一个20多年在监狱里面的人写出来的一段话。我想我们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啊，受的苦没有，但是他知道这样的苦是对他有利的。那我们如果遇见一些人的问题，有吗？有吗？我有给你好像哦，在那边，谢谢。所以就是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可能还没有这个受苦到流血的地步哈，抵挡这个罪啊到流血的还没有那么厉害哈，但是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前辈哈给我们的一个激励，让我们就是在小小的事情上面，我们也不需要反应的过度啊，让我们知道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
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。你若不投入到入渣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你若不炼纳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。你如果你收取的东西，你自己来代替。
我们再一次好吗？
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。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你若不炼纳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。如果你失去的东西，你自己来代替。
弟兄姐妹，这句话讲的就是说，福哉温柔的人，因为他们将要承受地土啊，原来是这样翻译。他们将要承受地土，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应许。所以就讲到说，当我们愿意在这个环境当中受操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温柔的外在，但是呢你心里面是充满了满有盼望的一种生命一个态度。你知道说，所有的打击，所有的这些试炼试探，所有的对我的一些攻击， 或者是对我的一些话语上面的一些，反正是对个人的事情，那背后都带着无限的荣耀，好像基督耶稣一样。每一次的打击，每一次的伤害，在耶稣的宝座面前都是冠冕。所以在地上我们所受的，没有一个是白受的，没有一个是冤枉受的，都要成为真实的利益。所以他为什么讲到，就是他的应许是什么？将要必定要承受地土，承受地土。你说地土在哪里？神，我相信在天上已经摆满了。当我们愿意来被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愿意被操练，愿意来受苦，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学习温柔的时候，在天上有大的奖赏在那边等着我们，这是天上的事情。地上有没有呢？不要神来说，照着人的智慧就已经看到，你愿意温柔你就得人，你愿意温柔人家就让你，你很粗暴，你很什么的话，人家不会让你。当你愿意温柔以对的时候，人家就，你走到哪里人家就欢迎你。在地下你是得地土，而且呢，我常常说是得地步，得地步。很多的时候你是掌握环境，很多人在那边好像呢，你是被压，你是被打，你是被攻击，但是你知道你是在掌权，你在灵里掌权，因为你在属灵的权柄里面，你在应付这一切。那些只是一些事情，真正掌权的是你这个愿意顺服十字架的人，而不是外面的事情，也不是外面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从这个诗歌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带着应许的，这是带着应许的，这是对神的一个温柔。神不断地告诉我们，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而且必定要有，一定会有。在地下呢也都会有，有时候可能不是我们马上看得见的。好，比如说人家抢你的东西，你就祷告，然后呢那些人就有人把那东西抢回来就给你，也不一定那么神哈，因为那不一定是对你是有好处的事情，可能是另外一种。那这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操练，来值得我们在神的里面慢慢来琢磨神怎么样来应付，来对付我们个人的生命。所以这是对神。第二个方面是讲到对人的时候呢，对人的温柔呢，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信心，知道什么？知道神在这个环境当中掌权，好像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一样。你就知道不管你是做奴隶，不管你是在很被动的一个光景，你因着神掌权，你就成为一个主动，因为神的这个 supernatural 的 power， 你就在这里面，你成为高位，不是低位。以前有个同事就常常跟我咬耳朵他就说我这个老板讨厌，这个老板就是没事就损我，没事就笑我，没事就戳我一下，然后弄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让我很讨厌讨厌讨厌，然后就是很自大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讲了，他也是个弟兄，就跟他讲说，别的我不敢讲，按着圣经你要温柔待他。然后呢，你在属灵里面比他大，你是他的属灵长辈啊。虽然说他是你的老板没有错，但是在属灵里面，你有权柄 over 他，因为你靠的是上帝的能力在行事，所以他在你这当中也得到一些安慰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，对人啊，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，缺乏的就是那个信心。哎呀，我对他这样温柔，他哪一天会转头啊？他哪一天会回头啊？或者哪一天会遭报？可是等啊等啊等啊就不一定哈。那有时候我们就被带开那个环境，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事情在发生，也不晓得。但是我们就相信说，你要知道神在这个当中掌权。好，我说过这个，他断不以这个有罪的为无罪啊，这是神的公义，所以他一定会在这个当中来帮助我们。好，你看那个摩西我就发现说，摩西真的神所爱他，真的爱他。好，他这个非常这个这么多的人呢，他要把这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哈。凭着自己一个牧羊人啊，要把这200多万人啊，200-300万人都可能要带出一个埃及地，法老权势下面不容易。但是他凭着他一件事情，他做，他说他怎么做？他就凭着一个谦和，我记得他是谦和，他去哪里就说神啊我不会，你说呢？他要去找法老，神啊我不会，真的真的有够谦卑哈。神让他去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讲，那你哥哥替你讲，你去，我还是不会。最后神把他踢去，对，你就去就对了，你不要谦卑过分了，看自己变成自卑了。 你在我里面是有能力的，现在就去把他带出来。带出来以后我们发现说那个人好不好带，不好带啊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怨言发的不得了的多，讲了很多的怨言。我们发现说当以摩西遇到这些挫折或者遇到人家攻击的时候，他的态度从来都是谦卑，柔和谦卑。所以圣经上面讲到他说摩西为人谦和，怎么样胜过世上众人。有个人问我问题啊，他说这摩西五经谁写的？摩西写的。摩西写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。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啊，如果这个人不谦和的话呢，他写到那个时候笔会断，水会干啊，那个写完以后会被人家不小心风吹走啊，那个拿掉。所以呢神不会把他留在那里，如果不是真的。所以他谦和，这是他的一个能力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里面真的配得这样子的话，当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带着250个领袖来找摩西，来找亚伦说，你凭什么神借着你说话，凭什么是你们？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匍匐在地，谦和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姐姐、他的哥哥，为什么都是你？为什么神要跟借着你说话呢？摩西就一句话没有讲，后面呢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米利暗他的姐姐长了大麻风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亚伦就跟这个摩西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跟神求一下这个医一下？不然的话还真麻烦啊。”结果呢，摩西就哀求神，神就当场就医治的米利暗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，他是一个谦和，他不会自己讲。所以摩西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哈，圣经上面呢，所有的人呢，你去看写长的呢，没有人没有罪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只要写长了都会犯罪。摩西有没有犯罪？他有一次人家以色列人又跟他求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抱怨，很多的抱怨，你干嘛又把我们带出来，又在讲这些事情，干嘛又把我们带出以色列这埃及，让我们在这边。然后呢摩西去找耶和华，神说你就吩咐那个磐石啊，就出水，已经打过一次了，预表耶稣基督受责打钉十字架，已经成就了救恩。但是呢摩西很气愤，拿了那个杖就敲那个磐石，他敲的时候水还是出来，神的恩典。可是呢神就跟摩西就是结局变成一个事情，就是他因为极大，因为愤怒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到迦南承受地业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，当失去温柔的时候，你的地业也失去了。当你愿意温柔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就加添满满在我们的周围，啊，到哪里都很顺利，啊，就好像约瑟一样。我们最近大家不是在灵修约瑟吗？那一段啊，今天读到45章，啊，就讲到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会、相见，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哈，啊，就好像说约瑟从来就是受苦，好像到哪里就是。状况都不好，但是他对神从来是温柔的，他从来是温柔的，对神，他对人呢也是温柔的，都对神对人都是温柔的。你要现在发现说他在任何的光景当中，他没有那样子的抱怨跟埋怨，他照着神的方法来做事。那我们就发现说神就不断的提升他，不断的提升他，好到这个管家里面，他就到这个埃及的官员里面呢，啊，波提法的手下，护卫长波提法，他就做到管家最大。在这个国里面呢，他就做到除国王以下最大，就是他就不断的被高升。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当他愿意谦卑至死的时候，以至于死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神要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好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凡有血气的，都要称他为主。叫荣耀归于父神，这是神的一个方法。当我们愿意温柔、愿意谦卑、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要开始做事情，那个地图就来了，地图那些赏赐就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不变的一个真理。我很喜欢当我们念到这边，必承受地图，我很喜欢那个承受，因为他这边没有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必夺得地图，他没有这样讲，他讲到承受。什么是承受？承受就是被动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你比如说我们承受遗产，如果你的 就是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啊，这些就是我们前辈过世以后会有遗产承受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哈，承受承接人家的意思就是被动，你不能说你要他的财产那你去抢啊，或者去有的人去把人家什么偷什么保险一下，然后把人家这什么暗杀了，然后就得保险金，不是那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主动的，是承受，都是等在那边，然后呢神给，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功课。好，等候的功课在诗篇37篇哈，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，你就发现说承受地土哈，承受都是需要等候的。好，你要承受呢，你都需要来有时间，你要学习信心，要等候。我们看37章第9节，他说什么？我们一同来念：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需要什么？等候，需要等候。好，37章第11节讲到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是 double blessing 啊！除了承受地土，还要有平安，丰盛的平安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节，37章21节、22节，他讲说恶人借贷，恶人借贷而不偿还哈，义人呢却恩待人，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这边又讲到承受地土，是讲到那些义人，是恩待人的，是 soft 的，温柔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节，37章里面跟这个我们今天的第5章第5节，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，是互相的遥遥旧约新约呼应。因为37章里面5次提到承受地土，都在围绕在这个温柔这样谦和里面。好，我们看这一节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他不撇弃他的圣名，这是那个 key。我们觉得神撇弃了我，常常的时候撇弃了我们，人家对我们作恶，那我们还要跟他温柔，我们觉得 it's not fair 啊！我孩子最爱讲的话 it's not fair。 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？一个信心，一个等候的功课，知道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所以呢，承受这个产业哈，就好像说这个人呢总会过世，总有过去的那一天，对不对？你就这边等，等到有一天呢，这个恶人呢他过去以后呢，他的东西呢神是交在你的手上，就是那个好像这种图画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象啊，一个表象。当然我想在事实上面不一定是他的产业就全部给你了，不一定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地步上来讲，你已经 control 了那个地步。好，你是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你是有那个 ownership， 好，这个环境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。当我们愿意在等候的时候，神他会赐福啊，时间到了，他就会帮助我们看见。然后我们最后再看37章34节，他说：“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呢被剪除。”所以他就讲到就是恶人。这边一直跟恶人在对比，义人、恶人。什么叫义人？就是那个愿意等候、愿意顺服、愿意温柔、谦卑。好，谦卑跟顺服，我们刚刚讲到这边，37章11节那边讲到是谦卑，实际上原文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就做温柔，好，就是一样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神说这叫做义人。义人呢，他要承受地土；恶人呢，必被剪除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这多多来思想，我们发现说没有一个罪是会隐藏不见的，没有一个冤屈神是不看的。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一定知道，而且神他不希望他的儿女们受冤屈，他要给他们力量来度过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不希望儿女们无故的受冤屈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那首诗歌唱的合理的打击哈，有限就是有合理的创伤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出于神的理加的创伤，这个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。所以当最后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，想到什么？想到神的公义啊。你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，该隐跟亚伯两个人，该隐 他所献的不美，所以呢他的心也不对，所以神悦纳亚伯的供物啊，那兄弟两个了，他悦纳亚伯的供物，不悦纳该隐的供物，所以该隐就把亚伯就打死了。谁伸冤？我们没有看到亚当夏娃把该隐抓起来毒打一顿，或者好像没有看到这一幕啊，还是说没有写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你的孩子杀了另外一个孩子，你是什么反应？做爸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反应啊。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反应，因为神负亚伯的责任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在创世纪四章第十节，他讲说，他 confront 该隐，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，现在呢，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讲到就是神是公义的，人死了或者人受冤屈了，神是公义的，地都要来告，好像地要来告状一样，就算亚伯不告状，地也要来告状，因为流血了，所以神都知道。那在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你要知道你受的苦神知道，你相信，你存着盼望的心相信，然后你就能够得着平安，你就可以胜过你周围的人，在环境当中靠着神得着那个环境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你，只有在许许多多的难处跟环境的逆境当中跌跌撞撞，但是身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若不是你的允许，我们没有一件恶事要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打开眼睛，将我们的心敞开，让我们看见周围的环境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，好叫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我们操练，我们能够谦卑顺服，能够结出温柔的果子，因为你要告诉我们说温柔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。我们赞美你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，我们都是丰丰富富，都是丰富富足的，因为我们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赞美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也给我们信心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，当见主面。这首歌可能有的人没有唱过哈，我们不过一唱就会了哈。时光来，
时光看似漫长，失恋沉重难当，受试探便诉苦，发愿深有绝望，基督不日显现，来接走他新娘，泪水又不再流，再生永恒时光，当面见耶稣时，一切不突然，失恋看似微笑，当见主面，别他慈爱容怜，愁苦尽消散，壮胆奔跑天路，直到主前。我们起来唱第二节。有时天空昏暗，不见一丝光亮，满山北去向前，眼前无人相帮，但天上有一位，知我最深渴望，让耶稣接你游，祈祷到他左旁，当面见耶稣时，一切不突然，失恋看似微笑，当见主面， 别他慈爱容怜，愁苦尽消散，壮胆奔跑天路，直到主前。第三节，今生不日即时，风暴将永消散，越过的四大险，到达荣耀安康，共享天上喜乐，请去冠冕故乡，试探者终被除，负担皆卸脚旁，当面见耶稣时，一切不突然，失恋看似微笑，当见着面，别他慈爱容怜，愁苦尽消散，放胆奔跑天路，直到主前。副歌再来，当见主面时，当见见耶稣时，一切不突然，失恋看似微笑，当见主面，撇他慈爱容怜，他慈爱容怜，愁苦尽消散，壮胆奔跑天路，直到主前。
哈利路亚，请坐。好，我们来领受我们的主餐。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愿意能够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。